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回我们在节目中看到耶利米处于他人生的最低潮，今天的内容呢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背叛神，事情会更加恶化的。好，请翻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4节，这次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需要，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4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先知耶利米呢，想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因此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尽管一切都被人抢夺了，我的房子呢也被毁了，一切财物都没了，我的一切而且都被剥夺的精光，但是呢我还拥有耶和华呀。如果我拥有了主，那么我真正需要的一切呢就在主里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4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没有耶和华做他们份的人，他们的盼望呢是渺茫的，但是我的盼望呢却在主的里面。25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如果你等候神，寻求神，神呢是良善的，必要施恩给等候并且寻求他的人。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6节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那我还能做什么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7到30节继续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这是有关基督受凌辱的预言。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尚且忍受人们的凌辱，背负重担，那么我们呢也当为主忍受别人的责难。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31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这个审判呢不会持续到永远的，主不会永远的离弃他的百姓。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2节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主呢会改变对待我们的方式。第33节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换句话说呢，神并不喜欢让他的儿女受到严苛的苦待。我常常说啊，你可以让自己受苦，也可以让自己呢轻省一点。每当你抵挡神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受罪了。这就是约拿学到的功课。他呢抗拒神，结果呢就被吞到大鱼的肚腹中，度过了可怕的光景。3天3夜在大鱼的肚腹里面，既闷热又潮湿，大概有华氏98度的高温。他说到，在大鱼的肚腹中呢，好像有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体，有海草缠绕着他的头。他从这个可怕的经历里面出来之后呢，他分享所学到的功课。他说啊，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如果你以为自己可以逃避神、躲开神，那你呢只不过是在自 自找苦吃。你一头就栽进麻烦中，还要忍受可悲的光景。约拿以为他自己可以逃避神，以为啊可以远远地躲开神，不听从神的呼召。这种想法呢，就像谎言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朋友啊，你只会自讨苦吃了。你想与神对抗吗？那你就让自己受苦了。神呢，并不愿意降灾祸给人，也不想用棒子来教训你。神总是不愿意惩罚他的儿女，但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是信实的，所以呢，就必定会管教我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34到38节，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神不会一口两舌。那雅各书论到心怀二意的人说，在他们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耶稣说道，从一个泉源里不会流出甜的苦的两样水来。神也不会一张口说祸福两种话。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39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为什么还要抱怨神的管教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40到43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费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哎，耶利米呢好像又回到黑暗中了。他从黑暗中出来一会儿，现在呢又陷入的哀伤之中。第44节，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耶利米的祷告似乎被云层封闭了，达不到神那里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45到66节，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劳役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重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耶和华呀，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申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呀，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耶和华呀，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呀，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 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而这里呢，又有点像是大卫祷告了，求神对付他的仇敌。耶利米没有求神祝福他的仇敌，反而呢要神报应他们。在新约中，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为那些咒诅我们的人祝福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好，我们继续看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耶利米哀歌第四章一至三节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搬奶如哺其子，海里的哺乳类动物呢，同样是要哺育它的幼子。第三节，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鸵鸟呢，通常会丢弃它们的蛋，完全不管。它们下了蛋之后呢，就不理它们了，也不养育小鸵鸟，完全不关心自己的蛋能不能够孵出来。它们甚至于不知道自己的蛋孵出来了没有，丝毫不理会。鸵鸟呢，只把蛋埋在沙土里面就走开了，忘了它们。如果小鸵鸟孵出来，就得自己照顾自己。鸵鸟妈妈呢，没有当母鸟的本性。但是呢，海里的哺乳类的动物呢，却会哺乳幼子。而神说，在耶路撒冷的母亲们，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他们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后代。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说，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所以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被彻底摧毁。他们在顷刻之间就死了，比慢慢的饿死呢要好得多。第七节，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刃的蓝宝石一样。那些年轻人呢，曾经奉献自己做拿西尔人，可是现在呢，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呢像行尸走肉一样。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第八到十二节，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我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们呢，总以为耶路撒冷城固若金汤，他坐落在山上，四面呢有坚固的城墙。犹大人认为这个城是坚不可摧的，但是现在呢却被攻破被毁灭了。第十三到二十二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 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以东是他们的宿敌，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以东人欢喜快乐，但是毁灭很快就会临到你们的头上了。好了，接下来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要出钱买水喝。第四到第十节，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呢，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向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饥饿导致他们的皮肤转黑了，皮质粗糙。第十一节，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敌人攻进来必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父亲们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被敌人抢夺玷污，最后呢被杀。第十二到二十一节，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柴，都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西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耶和华呀，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里呢就是答案了。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让我们与你恢复从前和你的关系。你记得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回想你从哪里失落的，并且悔改，行起初所行的。神啊，求你使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回转归向你吧。耶利米呢，在最后以一句非常悲惨的话结束了。第二十二节， 已经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而如果以色列百姓听从了神的话，这一卷极其可悲的书呢，根本就不需要写，这段黑暗的历史呢，也不需要发生。神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过他们，他差先知去再三地警戒他们，毁灭即将来临了，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留心听神的话，对神的警告充耳不闻。然而神是信实的，他言出必行。今天的神也照样警告了这个世界，他的审判将要临到。当初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件，今天的同样会临到这个不敬虔的世界。如果你已经在基督里的，他就会保守你不遇见那即将临到地上的审判。但是如果你是在基督之外的，那么只等候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说的结局吧。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神已经声明了他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个邪恶的世界。神是信实的，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耶稣也说过，你们要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今天呢，我在祷告，也相信神会答应我的祷告，求神使我逃避那个大灾难的时刻，并且逃避神要倾倒在地上的愤怒。我常常期盼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能够站在人子的面前。在启示录第五章里指出，只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我很高兴我能够在基督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也不想待在别的地方。为什么要待在别的地方呢？在基督里，我是多么的快乐呢？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讲完了。下次我们查考以西结书，请在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如果以色列百姓回应神的话语，这段黑暗的历史应该可以避免。神已经宣告他要做什么，如果真的做了，这个警告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效。好，等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他的领受，请别错过。查克老师，在下次节目中，您将教导以西结书，我等不及了，请大致上介绍一下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将学习的重点好吗？
以西结是神的先知，他被掳到巴比伦呢，然后就住在那里，神就在巴比伦向他启示有关将来的事。当然呢，我们会研读这些极为引人入胜的预言，即使处于今天的时代，那些个预言仍然会让我们着迷。而实际上呢，所有预言的事情要在将来才会应验，我相信就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事都要实现。因此呢，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时候，对于以西结所发出的预言是惊叹不已，因为他所说的关系到未来，而我们呢，也将会看到神是如何预告在未来的某些日子、月份和年份里面所要发生的事，这些呢，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好，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我们开始逐章逐节的研读以西结书，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l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